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欧洲果然开了这个紧急峰会，他们定了一个东西，但是现在不能宣布，要等到德国大选2月23号之后才能宣布。咱们看看里边的一些细节。另外呢，川普好像刚刚参加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在里边开车呀，天上飞飞机呀，好像是一个赛车的一个什么活动。出来以后呢，接受媒体采访，他跟大家聊了聊他对俄罗斯现在的印象，大家听听川普在内心里对俄罗斯的认知，他到底有多怕俄罗斯。那说到川普发帖，他在里边呢讲，主要是靠关税就能够让美国再次富裕，能做到吗？这里边呢有专家啊，在美国那边的专家举了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最后的结论是恰恰相反啊。一会儿说说呢这位专家的一些说法。彭博的报道，现在美欧开撕，原来习近平一直在离间欧美，现在这个工作被川普神奇的就实现了，现在美欧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习近平终于看到了突围的希望。原来拉马克龙啊，离间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等等，大家还都记得吧，在北京上演的那一幕，小马一度中招啊。那现在欧洲主动靠向了中国，听听彭博的报道。那有一个经济数据，看起来一月份的金融数据，整个的社会融资看起来相当的不错呀。但你别看细节，你仔细一看细节，答案就是政府借的，这里边有70%都是政府在发债。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先说第一条，台湾国防部称，在16号，加拿大的军舰渥太华号穿越了台湾海峡，它是从下往上穿，从南往北走的。结果就在过程中发现了24架中国的军机，其中有18架越过了台海中线，进入到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些军机正好和周围啊整个部署的这些军舰正在搞一个联合海空战备巡逻，现在已经成为常态化了。那为什么美国包括加拿大包括欧洲的一些军舰要例行穿越台湾海峡，就是不能让你做成既定事实。法新社有这么一个报道，说中国军方在加拿大军舰经过的时候，他勾上了他的无线电联系，在里边直接广播说这里是中国内海，以要求他改变航向，沿着哪个航向走。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按时穿越，不然的话啊，老让他这么吓唬的话就成他的了，这就不是什么国际水域了，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你看他跟美国前两天两艘舰穿，他敢拿无线电跟人喊话吗？他不敢。一看加拿大来了，他认为好欺负啊，赶快跟加拿大他联系了一下，人家也没听他的，该干嘛干嘛。说到台湾呢，有一个比较引起热议的一个现象，前一阵呢台湾国务院把他那个外交的网站涉及到台湾的内容给清了。所谓给清了呢当时我给大家报了这个，一下那页面啥没有了，这怎么回事，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现在呢他们把这个完整的内容应该说给公布了，那把这都摆上去了，他们更新了美台关系的现状介绍，在第三段里边删除了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加上了这么一条，期待两岸分歧能够透过自由而非胁迫，让海峡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那把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给删了，那这话这很重要吗？ 以前是干过一次啊，在拜登政府的时候，在2022年5月5号也把这个不支持台独给删了，说到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都给删了。当然后来呢又给放回来了，放回来呢就不是什么一部分了，就是不支持台独，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等等，当时呢是做过这么一次。那这次能坚持多久呢？咱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先说第一点，说到过去美国在自己的官方网站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因为这本身是个伪命题。什么叫台湾独立？那现在的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台湾独立？两边的定义其实也扯不清。赖清德他们反复讲，我们不再追求独立了，我们就是中华民国了，我们就是民国独，什么台湾共和国什么的，弄个绿旗儿，我们不再那么做了。人家反复的表述嘛，美国也认可这个。所以说所谓这个假的命题不支持台湾独立，完全是中共的要求和语言，这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美国的官方网站，就不应该是美国的立场。所以说呢，这句话只不过是把过去丢人现眼的这个立场给修正了一下啊。当然新加的这句让两岸人民自己以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其实也并没有明显的倾向台湾啊。两岸的方式什么，我跟你没关系，我跟你有什么两岸啊，什么两岸的什么事儿，咱俩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未来怎么解决，我跟你解决什么呀，咱俩没事儿啊，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相安无事，愿意搞搞贸易搞搞旅游，这不都挺好的吗，咱俩有什么事儿，我又不想捅你，你也不想捅，你也别想捅我。所以说这句话呢其实只是回到了过去战略模糊的一个思路而已了。我认为做这么一点改动是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大惊小怪，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啊，没什么了不起的。说说我的判断呢，我认为这比较像是卢比奥的个人行为，国务院嘛，他里边改啊。首先呢，卢比奥这我们都知道和台湾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也是他力所能及范围内能够做的事情，这是他的事儿。说到川普，这代表了川普的意思吗？我认为改了这么一个里边这些细微的内涵的小变化，我认为川普根本没工夫搭理这些事儿，他应该大概率都不知道这些事儿，而且他也不在乎这些事情。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我认为这个啊，或这有什么重大变化，这有点夸大。作为台湾，别想别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增加自己的防卫能力。还是这句话，这四年别对川普抱太大的希望。下一条呢，说到过去这四年，就说到什么不支持台湾独立，类似这样中共式的口号愣出现在美国的国家网站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说到过去这四年，尽管拜登对中国进行了很多的围堵和遏制，组了很多的群，做了很多的战略布局，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和中共交往的这些语言的表述上让中共占尽了便宜，有些话那确实是灾难级别的。当然呢，你说那说的这些话都是中共的表述，美国承认吗？可是你也没驳斥啊，人家说完了你就默认了，等于双方是有这事儿的。咱们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些丢人现眼的这些话啊。拜登多次做出四不一无意的承诺，四不：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一无意就是无意和中国发生冲突。你就能想象美国当时跟小学生似的，习近平在那大马金刀坐着，哎，在这一条一条的给人家背这个。到后边最后的那次会谈，拜登还加了个码，原来的四不一无意变成了五不四无意，新增的表述是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个原来没有， 然后无意和中国发生冲突，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这要跟前面那加起来，嚯家伙，五不四无意，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是这些东西呢，你一听都是中国的语言，那这是拜登说的吗？但问题是中国把这玩意儿总结出来以后，美国你也没驳斥，你也没反驳呀，你也没说这事儿不是啊，你是一种默认的态度。所以说你说这当时的这个状态，这哪儿像是世界第一大国的样子呀？说到两国之间保证承诺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中国方面对美国的保证又是什么呀？你的五不四无意是什么呀？那为什么非要美国像小学生一样给中国在这儿做各种各样的保证？那说到这个啊，之前在节目里我是做过猛烈的批判的，实在是太丢人了。最后呢，卢比奥上来把那个啊不支持台湾独立，把这类似这样什么几步几步无意他都给清出去，我认为这也是对的啊。原来那个他真是把行事都给做倒了，怎么到了那么一个地步？来，咱们说说韩国。跟台湾也有关系，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是在慕尼黑会谈当中，在场边美日韩三国外长搞了一个会议，然后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啊，他们还花了一些时间，双方呢三方就三边合作朝核问题等等啊，这个呢特别他们强调了台湾问题。三方的联合声明中啊，这里边讲说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适当国际组织。说到这句话，在三方的联合声明里边，这是第一次，说明呢新政府上台啊，新的国务卿上来，这里边呢啊，卢比奥肯定是比布林肯要强硬的多了，这里边呢明显的能感觉到。然后这里边讲啊，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性，强烈反对任何一方企图凭借力量或者强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啊等等的，这都是对中国的既有立场进行了一个宣示，进行了一个重复。那刚才问题是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那句话怎么说的那么吞吞吐吐呢？啊，韩国承认了啊，现在因为老尹也不当家了，现在新总统这个代总统也都是看摊儿呢，所以说现在呢他们是比较保守的，而且未来如果老尹被弹劾掉，下一任韩国总统很可能是亲中的，所以说这次的韩国外长呢，他要求在这个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这是美日提出来的，就这句话，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他把后边加了很多的话啊，支持台湾有意义的适当的国际组织，这都是韩国提出来要求加的。那你既然提出来，那两方怎么说呀？那就加了呗，要不然这句话就得拿下去。所以说大家能看出韩国在里边的变化，原来老尹可不是这个态度。说到台湾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卢比奥在里边的努力，当然最近呢有人对卢比奥的表现感到非常的失望，我呢倒不是失望，我更多的是对他表示同情。目前我们仔细品，川普和卢比奥之间的裂痕已经显现了。一会儿说到乌克兰这个谈判的时候，一会儿他刚才接受了哥伦比亚的一个采访，哥伦比亚公司的那个采访，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两边的裂痕不同调已经出来了。但是卢比奥呢，至少在台湾问题上还是能尽自己所能，努力为台湾做些事情。在这里边呢，我认为话别说太早啊，给卢比奥呢一些时间吧，他也不容易啊。来吧，说说日本。日本呢，石破茂最近不错呀。刚刚共同社公布的民调，因为石破茂呢和川普的这次会谈谈得不错，最后得到了受访者50.1%的人的肯定，那大家认为谈得不错，日美关系是日本的头等大事，一看这件事儿基本给拿下来了，等于内阁的满意度从1月份的35.7%上升到了39.6%，涨了3.9%，那可不得了，这是个大涨。 反对率也从 49.2 掉到了 41.8， 掉了7个多点，这是相当大的成绩了，这还不错啊。而且自民党呢也不错啊，他的支持率是 30.6%、而且他的一个友党跟他比较支持的国民民主党也达到了 10.8%，而主要的反对党立宪民主党，就是野田佳彦他们那个党，排到第三，10.4%，也就是在党派的民调当中，也不错。所以说石炮子石破呢，这次搞定了川普，得到了日本社会的普遍的认同，认为他干的还是不错的。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乌克兰战争啊，这个相关的这些事情吧。先说第一条，昨天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在乌东前线大大增加了对乌克兰守军的攻击行动，可以说是突然增加。什么时候？从周六开始。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的主要攻势集中在作为乌东后勤补给枢纽的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关键的重镇啊，在这附近战况非常的激烈，而且局势对乌军相当的不利。星期六的战报说，俄军在这24小时里边和乌军进行了261次交手，战事的密度达到了今年来的最高，比前几天我们不是说战争烈度才90多次下去了吗？一下翻了1倍多。就这两天，路透社的评论说，这一天也就是周六是2025年前线遭遇最猛烈进攻的一天。路透社的评论，他们干嘛呢？说俄军在和谈前加大对乌军的攻击力度，似乎是为了在谈判中谋取更为有利的地位和筹码。大家看了吗？这配合的多好啊！这边呢，川普集团在给乌克兰加大压力，在谈判桌上逼乌克兰来和谈，而那边呢，普京也在加大攻势，在战场上也迫使乌克兰走向谈判桌。这两边这个呼应啊，两边的压力几乎是同时而来，这个配合啊，你说是无意中的还是有意的，这个谁也不知道，未来几年我们大概才能知道了。这是第一条。说到第二，昨天美国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啊，就川普他们家那亲家表示，他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和国安顾问沃尔兹一同前往沙特，讨论如何结束这场乌克兰战争。他们去了一个特使，一个顾问啊，没带那个凯洛格。凯洛格之前的那个路线，他的路径图和川普这几位已经明显的发生了不同，大家应该都听出来了。所以说这次不让他去了，啊，他们要去。俄罗斯那边也是出两个人。彭博社讲，川普政府希望确保乌克兰在复活节前停火。昨天我还说错了，说了个4月12号，是4月20号啊，我给更正一下。大家注意这两个时间点啊，4月20号和5月9号这两个，一个是复活节，宗教节日嘛，大家都是基督徒啊，这能不能停？另外呢，在这叫什么呀，他那叫什么抗什么二战胜利日，人家要红场大阅兵啊，哎，要给他添一个彩头啊，弄不好川普习近平都去啊。最新的消息，现在正在中东的卢比奥也将参加这次谈判。原来说就俩人，没他呀，哎，现在呢好像没他也不行了。为什么呢？路透社的报道讲说，蓬佩奥在访谈中试图安抚欧洲盟友的担忧。他讲，关于乌克兰和谈的和平的谈判其实并没有正式启动，我们这个谈呢就得先摸摸路子，这并不是正式的谈判啊，只是做思想工作，有点这么安排了。他说，让欧洲国家担心被排除在外的那个局面并没有成为事实，不是这样。他表示，川普本周和普京通话，普京表达了对和平的兴趣，而川普也明确对他们做出指示，他希望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并保护乌克兰的主权。这我是第一次从卢比奥嘴里 台面上什么万斯啊，什么国防部长小海啊，包括沃尔兹，包括凯洛格，我都没听到。我只是在这波人里，从卢比奥嘴里第一次听，一个是要和平，要保护乌克兰的主权。那记者问呢，说之前的特使凯洛格在慕尼黑上讲了，欧洲国家不会被纳入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卢比奥在访谈中明确反驳了这个说法，他讲乌克兰和欧盟必须参与到未来的谈判之中。卢比奥讲，如果真正的和平谈判启动，当然我们目前尚未到那一步，但如果它真的发生，乌克兰必须参与，因为它是被侵略的一方，欧洲也必须参与，因为他们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并直接受到了战争的影响。这是卢比奥最新的一个说法，而且因为他有了这个说法的修正，一看欧盟那边都炸了，都急了，小泽在那儿也说横话，说硬话，美国看出来了吗？在悄悄地做出调整，这就是典型的川普。你要是把自己变成一颗炸弹，他那个锤子就不敢砸你，他就是欺软怕硬嘛。你看前边啊，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这怎么包括巴拿马？你只要跟他来硬的，哎，他就会做出调整。大家看了吗？现在这锅饭里边又加上了卢比奥这位调味料啊，这个要去了，带着这个思路去。说到这儿呢，这做一点感叹，目前美国政府的台面上，刚才我这儿从川普到下数了五六个人，大概就这么一个明白人了。可是前两天的飞机坏了，风挡玻璃突然裂了个大口子，回美国换飞机去了，最后呢错过了很多重要的场合。本来在慕尼黑会议上卢比奥要说一番话的，结果他没说成，你最后干脆从那儿就直接从那儿改道去以色列了，这就是另外的事儿。我就不知道在明天开始的谈判当中他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是旁边看着的还是怎么样呢？正因为有卢比奥在最后的加入，咱们也注意到了他的刚才这个说法，问为本来这个毫无希望的所谓的谈判还是增加了那么一点点悬念，多大呢？那下边咱们得关键看大老板，看看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呢刚刚接受了一个就是随机的采访，应该是一个赛车呀，什么500，然后他开着他那车在上面还转两圈什么的，我看了一些视频的碎片了。出来以后应该就在这个体育场外，他是接受了采访。川普讲啊，这是他的原话原文翻译，如果俄罗斯想继续在乌克兰打仗，那对美国来说将是个大问题，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我认为他说普京想要停止战斗，他说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他们曾战胜过希特勒，曾战胜过拿破仑，他们已经战斗了很长的时间，并且他们以前也都这么做过，但我想他，我认为啊，说普京还是想停止战斗的，这就是我问他的问题。因为如果他执意要继续打下去，将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也会给我们，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大家注意这里边几个细节啊，等于他是在求普京，因为普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过希特勒，战胜过拿破仑，他们已经打了很长的时间，应该说他们有的战争经验啊，都是老兵，而且他们以前人家就赢过。那现在我问他要不要停止战斗，如果他要继续打，那就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也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川普的，应该说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一个内心的一个流露，一个内心的独白，他对俄罗斯是这么一个判断。我认为这件事在认知上，之前我们其实是讲过俄罗斯很厉害嘛，俄罗斯当然不怂，但是现在都已经到了求朝鲜给提供炮弹，提供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那什么 那大炮，那 远距离那200毫米的那个大炮啊，然后让朝鲜出兵跟伊朗求援，然后中国明铺暗盖也跟中国要东西，都已经打到山穷水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可是在川普嘴里完全不是这样的认知，他里边说到了啊，他打败了希特勒， 咱们就给说说他打败苏联当年是怎么打败希特勒的。之前讲过，在二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敞开了军火库的大门，通过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了海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合到今天，当时是100多亿美元，合到今天是2000亿美元，就给了那么多东西啊。就说军事装备，飞机，就战斗机这些，给了14759架，坦克超过7000辆，谢尔曼坦克什么的那种最先进的都给，卡车375000辆，吉普车5万多辆，火炮近10000门，弹药不计其数，大量的步枪子弹炮弹等等是没数的。然后给的工业和其他的物资，那苏联一看，我自己也得建坦克，我也得弄啊，我现在炼不了钢啊。美国给了大量的钢铁、铝、铜等重要的物资，然后铁路机车就给了2000多个火车头，火车的车皮就超过11000辆，轮船90艘，无线电通信设备，这都无法统计，是海量的供应，让苏联军队的指挥能力、上下的沟通能力迅速得到了提升。食品、罐头食品超过了50万吨，衣服、鞋子、毛毯数百万套，然后什么汽油、润滑油，这是个十百，也是20什么多少万吨吧，这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整个这是你当然了，后来苏联官方，人家你看到苏联我们的老电影，看朱可夫什么的，人家从来不提这个啊，都是斯大林英勇伟大啊，指明正确方向，然后啊，朱可夫铁木辛格这帮人能打啊，这崔可夫这帮人英勇，这海量的军事援助这帮孙子一句都不提，就跟朝鲜不提中国志愿军一样。很多人到了平壤一看啊，人怎么打败美国人的，一看嘿，我们志愿军呢，我们百万志愿军呢，根本没有。问题遗憾的是，苏联人人家刻意不提，连美国人自己都忘了，连美国人很多的年轻人自己都不知道，当年那场二战所谓的苏联战胜了希特勒，美国在里边到底做了些什么？没有美国的军援，我们当时知道，在战争初期，200万、300万人被人家整体包饺子，人家铁壁合围，一次又一次的让人家包饺子，打得跟孙子似的，狼狈逃窜。后来就因为美国大力的支援，他才挺住，他才坚持住。没有美国，苏联是不可能击败德国的。那现在的问题是，那你既然川普提到了苏联当时战胜了希特勒，那如果这次美国能够像上次那样也大力的军援乌克兰的话，敞开你的军火库，大力的增援小泽他们的话，那乌克兰同样也是能够取胜的呀。这怎么能够怕成这样呢？本来你看到卢比奥加入了那个啊两人组，变成了三人组，有卢比奥在里边还有那么点国际观吧，还能够说几句啊，让大家能接受的普世价值的话，本来看见点希望，但你看毕竟是怎么着，他是最高领导啊，那你说美国在这个人的领导下就这么一个认知，你告诉我最终谈判能谈成什么样，他们去求俄罗斯停火去了。俄罗斯太可怕了，强大的军队，这一说美国军队都不是啥了，好家伙，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大家对未来的这场事儿，大家心里应该也有数了。哎，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说到下一条新闻呢，那面对汹涌而来的虚假信息，泽连斯基也不装也不忍了啊。前一阵呢，为了保持和川普的这个关系呢，他一直啊低调低调再低调。现在呢，小泽啊做了澄清，说乌克兰根本就没有被邀请参加美俄在沙特的所谓的乌克兰和平谈判，他专门说的这句啊，乌克兰和平谈判竟然没有乌克兰。他说也许在谈判桌上有些东西，但绝对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任何文件，没有任何邀请，如果之前我们有与战略伙伴之间啊没有任何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他这不能接受了。后来呢，他也接受了 NBC 的采访，那位女记者呢就问他， 那说乌克兰得到过任何保证说他们未来可以平等的参加谈判吗？小泽讲没有。他讲我永远不会接受美俄之间做出的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决定， Never， 绝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和普京达成任何没有我们参与的关于我们的任何协议。这是小泽的原话。到这儿呢，说这话啊，因为现在肯定没你了嘛，人家都上飞机都快到了，谈判都快开始了。那为什么讲这个？说到这些语言，两三个场合，小泽的语气表现得非常的强烈。刚才讲小泽之前对川普是极具谨小慎微，一直不说话就太晚了，人家4月20号人家要签协议了，这时候我再不说我再不争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所以说因为小泽这两天火力全开挺猛啊，之前的那句老话那句戏言现在又回来了，一个滑稽演员成为了总统，而另一个总统现在成为了一个滑稽演员。说到川普这件事儿，没有事先跟欧洲的盟友商量协调立场，也没有和泽连斯基详细的通气儿，先给普京打电话，然后派顾问，两边就直接他们就定了这次的沙特和谈。严格讲，这是一个在近代史上二战以后一个非常严重的外交事端。当然呢，现在还有这种川粉为川普在辩解啊，有朋友呢问出了这么一句话，说在二战期间，如果美国总统罗斯福不事先跟英国、中国等盟友协商立场和对策，就直接给希特勒、直接给日本天皇、给东条英机这帮人打电话，人家就直接商量了。你比如说到中国问题，直接就和中国人和日本直接协商了。日本呢，那你已经占了中国一半领土了，那你就占着，然后那你得答应我，美国我要拿中国一半的矿。如果当初罗斯福是干了这么件事儿的话，那请问现在这些绥靖派们、这些川粉们，你们能够接受吗？你们如果接受了，回到1930几年、1940几年，你们会不会被当作汉奸，被当街枪毙呀？说到下一条，这个呢也变成了一个公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讲，不是科比了啊，换了人了，直接讲说美国对泽连斯基没有签署协议让美国获取乌克兰稀土资源感到失望。他讲泽连斯基总统对川普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绝佳机会的回应是短视的。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竟然对小泽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批评啊，首先我感到失望，你这是短视的，你掂量着，这甚至语带威胁有这样的话了。那当初为什么没签呢？现在路透社给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路透社是两边都问了，他把这故事给讲出来了。说川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到了乌克兰，当时拿出了一份要求要拿走5000亿啊美金的乌克兰矿产资源的计划。但是就是这个计划，乌克兰方面是在会议开始前4个小时才刚刚收到，事先根本没看到过。什么5000亿美元的这个数也都是在会前4小时才拿到的。然后贝森特来了以后，只给了泽连斯基几分钟的时间来审视他，两边就坐那儿，那纸就在你桌子上摆着，你看看这事儿，要不咱们现在就签。然后贝森特就要求泽连斯基，你就立刻签字。而这份东西呢，它也不是一个什么两边的条约或者是协定，它只是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是什么呀？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相当于通知，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也没有法律的保障。协议本身呢，也不包括原来小泽他们要求的美国驻军，你得保持我乌克兰未来长久的安全，相当于北约待遇嘛。啊，他这是小泽他们要的。但在备忘录里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也提到了美国驻军，但他提到的是保护乌克兰的矿产资源。 大家注意啊，这可不是保卫乌克兰整个国家，而是保护他们美国在这儿的所谓，你比如说把那矿给我们了吗？我们派美国兵来啊，当保安队来保着我们自己的资产，至于你其他地方跟我没关系。这备忘录里是这么写的。总之呢，就这个贝森特协议勒索了巨额的资金，而且他们要的是产权，而这一点在乌克兰的宪法法律里边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可以开发，你可以在这里边挣钱，但你不能给产权呢。而且他对乌克兰未来的安全保障，驻军啊，或者是安排爱国者导弹等等，没有任何的提及。那路透社报道的最后这句话，乌克兰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根本就是一个殖民协议，泽连斯基不能签署。泽连斯基现在已经把他的备忘录发给下边各个部长们，取消这方面和美国的接触，谁也不许和美国谈这件事儿啊，不能签。现在呢，这件事儿就是路透社给透露出来里边的真相。嚯，白宫安全发言人还不干了，嚯，你这是啊，这是一种短视，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这家伙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惦记人家家里这点东西，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现在已经完全不演了，还就惦记上了，你看着没有？来吧，咱们说说欧洲崛起了没有啊，站起来没有啊？马克龙呢，也是今天了，在巴黎召开欧洲的乌克兰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啊，有下边这些人，有法国马克龙、德国舒尔茨、英国斯塔默、意大利梅洛尼、波兰的图斯克啊，这是西班牙桑切斯、荷兰的舒夫、丹麦的弗雷德里克森，这些人都去。然后呢，欧盟有冯德莱恩和那个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他们都去，北约的吕特都去。那怎么突然跑出一个波兰和丹麦来？这俩的体量和那些体量也不一致啊！哎，他们俩是代表之前人家搞的那个北欧波罗的海八国，人家搞了个八国小集团。你不是上边有一个大的北约吗？30多国，下边再有一个欧盟，27国。现在一看，你们那玩意儿说了也不算数啊！那好，人家这个北欧和波罗的海，人家自己小圈子搞了8国，人家搞到一块了，丹麦和波兰代表这个小团体，今天要在这儿开会。那现在的内容还没有出来啊，这个会今天是开了。彭博社的报道，他们要搞什么呢？其中之一，他们要努力向乌克兰提供一个超级规模的军事援助计划。这次呢，他们要达成一致。那刚才来的这一波人都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大家呢都得往桌子上拍东西。什么时候把它给宣布呢？要在2月23号德国议会选举宣布结果之后，这个超级军事援助计划就会正式被公布。什么意思呢？不想让这个大规模的军援，怕把大家吓着。你比如说真的给金牛座的话，那给了金牛座，那德国大选有很多老百姓一看，嚯，那俄罗斯会不会向我们扔核弹？因为普京原来威胁过嘛，啊，不想为大选添加任何的这种风波，所以说这件事呢要压到2月23号以后。美联社的报道，而且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也在制定计划，啊，也准备配合美国的要求，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向乌克兰的非军事区派遣军队。英国和法国正在领导这次行动，由他们俩牵头。所以说现在呢，说到整个欧洲方面，大家注意这口气，我不说欧盟，因为英国又加入到了这边。原来可不这样，原来脱完欧以后，脱了欧盟以后，人家美英两边人家吊在一块儿，人家是核心中的核心呐、啊。到现在呢，一看川普也不搭理斯塔默，美英之间已经完蛋了。那英国现在加入回了欧盟，现在变成了原来的大欧洲。现在这个动向啊，大家都要注意。另外呢，捷克也得做贡献啊。捷克总统帕维尔这老先生特别厉害，说那我们给乌克兰采购炮弹这件事儿继续进行。他们的资金现在已经到了4月底，也就是现在不筹钱啊，未来再说。 他说他这句原话啊，当终点线可能就在前方的迷雾中时，我们千万不能放松油门，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直到某种和平协议得以实施，直到我们确信乌克兰自己能够自力更生，他呢这个大量的还在采购这些炮弹。那说到乌克兰方面，也跑出来一个消息，在乌克兰呢有一个面目比较模糊的一个人物，那他的名字就叫波罗申科。波罗申科是一个大富翁，亿万富翁了，做巧克力做什么的？他在战争中也给前线捐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是小泽的反对党，对小泽这种坚定抗战，他是有不同的一些想法的啊，他是反对派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吧。他做了一个透露，他说乌克兰选举将在2025年10月26号举行。你哪知道的呢？他讲，他就直接对媒体讲，他是从人民代表大会、执法机构和乌克兰印刷厂了解到的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印刷厂他得有多少选票啊？他在印选票，也就是说，他给透露出了这个消息，10月26号要搞选举。这个日子我也希望大家记住啊，这个很有意思。说一点儿我对今天这件事儿的一些评价了。看来呢，特别是看了刚才川普在那个体育场外边的那段话啊，我之前呢在大选之前啊，作为著名川黑啊，作为川普著名的一个有名的批判者吧，我是做了很多的展望。提醒大家，警醒大家。但现在我必须承认，我还是低估了川普亲俄怕俄的程度。说到川普给带来的真正的麻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那些什么 DIE 啊，什么移民问题啊，包括通胀，因为那些问题再怎么争论讨论有没有都有。我知道很多美国的弟兄们对这些事儿也是深恶痛绝。但那属于什么？属于在美国系统内可以比较容易修正的一些内容，比较容易改正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失去了世界，失去了它应有的秩序和和平，这件事儿就不是美国内部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所能代替的了。现在看，川普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威胁，他竟然加入到了习近平和普京他们当中，他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开始进行颠覆性的破坏。原来呢，我认为他只是在经济领域，他要重塑整个的世界贸易规则，因为美国是世界贸易中心嘛，他那儿打喷嚏，全球感冒啊，他那儿要。我要做一些政策的调整，都他妈占我便宜，我必须得往回弄点儿，可以商量。但现在呢，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特别是通过他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状态，一句恶言没有，一句对这场战争的定性没有，而且你看他那个语气里，在他的认知和这个心底里，对俄罗斯已经怕成了这样，而且呢，现在他等于是在求俄罗斯停火，现在已经变成了，要不然的话，对啊，就变成了我大的一个麻烦，这是他的原话。所以说这件事儿就坏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在二战之后领导缔造了、打造了现有世界秩序的带头大哥美国，现在放弃了他亲手打造的国际秩序，甚至他也加入到了普京和习近平他们当中，那这个世界和平的根基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那下边这件事儿就不好办了。有很多人这两天啊，都在赞美三胖，说你看了吗？人家三胖这才是有洞见，才是真正有战略眼光。人家全国就跟当年毛泽东一样嘛，全国我宁可就没裤子穿、没饭吃、饿死几百万人，我也得把原子弹搞出来。我搞出原子弹了，现在谁敢动我？你川普见了三胖也得客客气气的，习近平那他也没辙呀。人家跟普京称兄道弟，人家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人家看出来了，人家真是，那你当时乌克兰什么的这里边啊，当时亲俄派、亲西方的还在那天天打呢，哪有这个脑子呀？ 所以说有时候现在都一看，三胖现在算是真正的明白人，这算是一种哀叹啊！如果要有这个世界秩序的话，怎么会到这一步呢？非常的遗憾。来吧，咱们下边说说德国吧。刚才说到2月23号，这还差一个礼拜了。那个选项党在见了万斯之后脾气大喽，现在不得了了啊！现在呢，公开场合直接就气势汹汹的讲：第一，全面恢复和俄罗斯的关系和经济联系，终止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如果他当选啊，允许和俄罗斯进行自由贸易，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这上来就开始了。他认为这场俄乌战争是一场我们国家发动的针对俄罗斯的战争，说位于德国的北约总部不仅使我们成为了战争的一方，也让我们变成了目标，也等于是这场战争是我们挑起来的。所以说这个选项党见了万斯他们以后，这口气这话大了，这腰杆也硬了啊，这脾气大起来了。有媒体报道说有记者抓拍到，我也看到了德国媒体啊，他有这么一个报道了，说他的这个领袖魏德尔原来在中国是教过书啊，是在中国受过教育，他跟中国的渊源非常深，被抓拍到在柏林的一处私宅秘密会见了中国大使。你就能看到背后的这些运作啊。来吧，说说呢行不行啊，选得过选不过呀。说说德国民调呢，德国民调非常的稳啊。之前呢，梅茨他们这个党基民盟啊，两个组织的联合大概在32左右啊，结果这两天掉下来了，现在剩30。舒尔茨呢涨了一点，现在回到了15%，绿党呢稍微落下一点是13%，选项党呢还是21%，基本没变吧。应该说呢，像这种议会制的选举都是从英系那个议会制西敏寺体制啊延伸出来的各国的选举制度。我们新西兰的选举制度和德国的完全一样，台湾那个呢90%多是一样，因为台湾是五权宪法，它那个情况不一样啊，但是呢它的选举制度应该是一样。台湾有直接选总统啊，这个是不同。你比如说，但是选党有党票，有排名议员，有那个区域立委，这个我们都是一样的啊，5%的门槛，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种结构比较稳定的议会制的国家啊，你出一个啊能这个有煽动性的这么一个人物的话，是很难颠覆的啊，是很难颠覆的。原来默克尔都没过过半啊，应该说呢，梅茨当选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了。来快速说说以色列，那卢比奥到了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两边开完会，那怎么着啊，人家给还回三个人来啊，哈马斯玩了这么一招认怂，我把人给你了，而且以后我们不管加沙，实际上他们是管了啊，我不公开成立政府啊，他就躲这顿打。那两边呢开记者会啊，这个呢咱们看看他主要说了三点吧。首先呢是内塔尼亚胡和川普密切合作，未来关于中东所有的决策都是由双方共同做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点。双方共同表示哈马斯必须被摧毁和彻底消灭。那什么时候打开这地狱之门呢啊，俩人没说啊，就是已经有这么一个计划，但现在不能说啊，他现在没漏。说到第三条呢，双方重点讨论的，它实际上他们这个排序里第一是伊朗，双方的共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个大杀器钻地大炸弹，好家伙，都已经以色列已经入库了，那东西让飞机拎过去炸这个伊朗的核设施的话，一炸一个准儿，那能炸地下 N 多层。所以说这个呢，武器已经就位，什么时候动手这以后再说了。我认为呢，在川普任内啊，川普不爱打仗啊，这个呢没说嘛，他不愿意干这种事儿哈，所以说碰上那横的他还是躲了，我认为这场战是打不起来了。那有朋友还问说，大康，那你说那儿哪儿那么多哈马斯啊，你看人家在放那三个人质，很多朋友看了那个视频了，先游街 人家先展示啊，都扛上冲锋枪啊，那帮哈马斯趾高气扬的，然后这帮人还得说点怂话啊，哈马斯对我们不错，怎么怎么样的，哎，说我们几句好听的才放你走呢，都要经过这个屈辱的过程。满街筒子一看都是哈马斯，哪来这么多哈马斯啊？我就讲，你净看着哈马斯这边放仨放四个，你就看放这么多人了，有人加过以色列放了多少哈马斯吗？那都是 N 多倍啊，你在这放仨，那边就得放200，那边就得放300，大家我估计我也没加啊。您要是感兴趣，您把从头到尾停战以后放了多少哈马斯您加一下。这帮哈马斯从监狱里出来回到这边立刻民族英雄啊，那等于是哈马斯就跟当时那个谁一样，那塔利班一样，当时多哈会议川普跟人签合同了吧，那我们以后就撤军了，当时把5000塔利班在监狱里关着的，那帮都是最硬的最核心的这帮人给放回去了，结果这帮人回去穿着塔勒板裹着拿着冲锋枪开着皮卡就杀回来了。你现在等于老内他们把哈马斯全给放回去了，人家补充了大量的骨干，千万别忘了啊！当初为什么抓这帮人，这帮人都是要命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停火冒出这么多玩意儿来。这问题还不明白吗？感兴趣的朋友您自己加加，是上千是肯定的了，人家都回去了，你看那一街筒子可能也就400-500，那还不够呢。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又摔飞机了，一架小飞机在亚特兰大郊外坠毁，死了两个人，现在平均3-4天一起空难，还在保持着这个频率啊！这个呢，祝福美国。说到第二条，川普呢昨天发了个文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他说，拯救国家的人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这句话呢，很多人一看，嚯，只要我拯救国家，我爱国啊，这个呢有什么罪啊？为什么法律能管我这个呀？他有点这个意思啊。那当然呢，我听着这话耳熟啊。AI 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句话是出自于当时拿破仑的一句话。拿破仑呢，在1804年制定了拿破仑法典，当时他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后来他就称帝了嘛，那是那么一个情况。但这句话呢，川普把它说出来，他就是那个意思。啊，我是拯救国家，我是爱国的，就可以超越一切。他的意思，当时拿破仑是这个意思，他也是这个意思了。那如果嘴上说爱国，就可以以爱国的名义、救国的名义，那就可以无罪了。这我为什么要犯法呢？那按照这个逻辑，当年希特勒打造第二帝国，重振德意志帝国，那也没罪啊。东条英机为了打造大东亚共荣，打造大日本帝国，那也是爱国主义啊，那何罪之有啊？习近平现在要振兴中华民族，去攻取台湾啊，实现中国梦，那也没罪了。你要听着这话耳熟了，说到过去的革命小将、文革小将啊，也是这句话：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甭跟我说什么法律，只要我们是革命的，就没罪；只要我们造反，毛主席让我们造反的，永远有理。所以说，你看啊，就在这8个字的带领之下。文革，毛泽东没亲手打死任何一个人，都是这帮人打的。打完了以后呢，后来有几个判刑，有几个追究的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说到现在，西方国家、现代文明国家，任何一国的首脑，开玩笑都说不出这种话来。因为像这种爱国救国这种完全主观，根本没有办法定义，没有办法量化的这种词儿，往往都是那种独裁者的最佳的工具，这里边的自由度是无限的。如果这东西就可以的话，那只要我是爱国，只要是救国，我就可以跨越一切法律的束缚，我就从笼子里就出来了，这还得了啊？说到美国，说什么也不成。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我不管你是救国还是爱国，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超越宪法，救国爱国也不成。如果需要违反宪法啊来拯救这个国家的话，那这国家 已经不需要被拯救了，而且这国家已经他妈烂透了。我觉着呢，这种讨论挺好的，但是呢，你大家也知道拦不住了，人家就是啊，这个有感而发，流露出这么一句话来，大家一通说，你说你也拦不住的。我认为呢，挺好的，尽情表演，有毒都让他全发出来。在这四年里边，这才一个月你就受不了了，敞开发挥啊，这把他们心中所有心底里的原来的那种梦想，那什么刚才说一个什么2025计划，现在有大批的里边的作者都进入到了政府，让他们实现啊，看着是不可思议了，你看着啊怎么能这样，难以忍受，那怎么办呢？有这四年都发出来，为四年以后彻底清算，彻底了结，才能打一个基础。要不然的话啊，温温吞吞啊，这个余毒永远在这里边含着，永远你也发现不了，咱还是让它暴露出来吧，挺好的。我觉着来吧，咱们说说这个关税的事。川普发帖说关税，而且仅仅是关税就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创造如此巨大的财富，然后我们就会转向所得税。我们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么富有，关税将偿还我们的债务，并使美国再次富裕。这是川普对关税的这么一个定义啊。这件事儿呢，正好我也一直想细说，结果看到了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呢，一位专家吧，他呢举出了一个美国的实例来，我认为这个说的挺好的，我把这个呢也推荐给大家啊，在这儿呢也向这位朋友表示感谢。来说说这个实例，这个实例呢我们大家都熟悉，是什么呢？钢和铝。钢铝产品，这不是川普刚给加的关税吗？这是第二次了，之前也给大家讲过，2018年川普政府对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分别是25%和10%，那使美国的汽车，主要是汽车制造业用这个原材料嘛，再次伟大了嘛，结果直接当时就重创了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就在那时候，2018年，福特和通用就表示，由于钢铝价格上涨，他们的制造成本增加，每年的损失超过10亿美元。最终，这些成本只能转嫁给消费者，导致美国汽车的价格上涨，使得美国国产的汽车在国际的市场上更加难以竞争。整个的汽车价格上涨之后，他们在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的订单，就是买美国车的订单，大量的减少，美国本土的产量反而下降了，因为没有订单，你生产的干嘛呢？更严重的是呢，那加关税之后，汽车制造业真的回流美国了吗？答案恰恰相反。关税战让钢铝成本暴涨，使得企业不是回流美国，而是尽量寻找成本更低的国家在外流。福特和通用，这是代表的吗？不仅没有扩大在美国的生产，反而要裁员，减少在美投资。有数据，2019年通用关闭了5家美国工厂，裁员超过了1.4万人，最后跑哪儿去了？他们把企业搬到了墨西哥，搬到了加拿大。川普呢是想让汽车产业啊用关税的政策绑在美国，你要在美国国内啊，我就不给你加。但是呢，企业他现在那个菜篮子计划嘛，因为他在全世界普遍采购，不会因为关税上涨就立刻改变整个的产业供应链，而是倾向于在美国减少生产，然后把厂子搬到外面去。当时的做法反而是这样。那就说把所有的进口汽车和进口零部件，汽车的零部件全都加关税，全把他们逼回美国来不就完了吗？但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根本没有办法独立生产全套的零部件。应该说美国现在一辆汽车上的零部件50%到60%都是来自海外的采购，就是那个菜篮子工程嘛。说当时呢，2023年美国进口的汽车零件超过了1750亿美元啊，墨西哥第一占25%，加拿大占了16%。 那如果全面的加征关税，那等于你又用高价不光是买钢铝了，还要买汽车零配件，那美国汽车的成本会更高，那就会导致美国汽车停产。不是那么简单，你加一个关税，然后这些企业就都把工厂搬回到美国来，不是这样的。有行业内的数据，一个汽车零件厂的建成周期需要1到2年，一个完整的汽车制造厂要搬过来需要5到10年。而且你汽车厂来了，它的零部件上下游的供应链来不了啊，这把所有的供应链完全成型需要的时间更长。你在这儿需要5到10年，那全世界人家可不等你啊，你在海外的现在仅存的这点美国车的市场全部就会被人家蚕食。日本、欧洲、中国等等现在这都虎视眈眈，你只要一涨价人家全给你拿跑了。所以说呢，说到关税战的后果是美国人买车更贵了，就是那个钢铝啊。有数据，2018年到2019年，因为成本上升，美国汽车的平均价格涨了2000到2500美元。2021年的时候，美国的二手车市场价格暴涨了40%。为什么呢？因为新车产量它受那个冲击嘛，然后呢，消费者只能转向二手车市场。到了2023年，美国的平均汽车的销售价已经突破了48000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最终按上一个战例，关税战让美国的消费者自己买单，并没有把制造业逼回美国。从2018年加的这关税到今天，这7、8年都过去了，到现在美国的汽车业比以前更好了吗？好像越来越不行了吧。所以说并没有起到让产业回流的这么一个初衷啊。说到关税呢，这位作者讲说，川普呢好像沉浸在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记忆里，那时候呢村村冒烟，工厂轰鸣，制造业是美国的骄傲。但是现在时代已经彻底变了，像这些老人们总是想把国家拉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模样。习近平是这样，普京是这样，其实川普也是这样。他说现在早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不可能吧，你现在美国的工资这么高，你美国的产业现在这么高啊，各方面的成本这么高，你把全世界那种比较低廉成本的企业搬到美国来进行高价生产，你会丧失在全世界的市场，而且美国国内你也面对着其他国家汽车的竞争，你也没有竞争力的，所以说这个是做不到的。他讲呢，他这里边讲了一些大道理了啊，他这里边是很厉害的。他说以目前美国全球最高的工资水平，让工厂大规模回流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儿。说100年前，100多年前，美国的这些先贤们发现了一个战略武器，是门户开放政策。从那一刻起，就在全球化之前，说全球都成为了美国的原料产地，都成为了美国产品的市场。美国只要牢牢掌握核心科技、美元霸权和全球最强的军工企业，那美国就依然是世界的主宰。他这个说的是非常好的啊。所以他讲呢，你比如说上一次贸易战，我们为什么认为都有道理？因为当时的这个制造业都被中国垄断了，大家都对它进行了依赖，而且中国用贸易作为武器在威胁世界啊，这动不动就贸易制裁。所以说当时呢，这个给中国产品设置关税贸易壁垒是有它的道理的，是逼美国和中国脱钩，是逼在中国的产业链啊和供应链向其他国家转移，美国不和那些国家收税，我只对你收税，这样来减低中国的威胁，那个是有道理的。可是刚才看川普的帖子，现在关税已经变成了发家致富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就准备吃这个关税了，你是做不到的，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作为美国啊，核心科技、美元霸权、军工制造业，这个是美国啊永远傲视天下的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你说川普在铁锈地带你怎么跟那帮7个摇摆州交代呢？你怎么弄啊？那你不能把工厂弄回来啊，那个啊嘛大烟囱重新冒烟，工人们又回到像过去的那种劳动密集型，最后雇佣那么多人， 不可能实现了，那个东西回不来了。川普现在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过去的铁锈地带推动教育改革和产业升级，还搞那个小时候的过去年轻那时候复古制造业，还搞那些东西，那等于美国又退回到当年的蒸汽机时代了，退回到当初的早中期的工业文明时代了，那个叫什么呀，你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那个工业梦里边。所以说呢，作为这个岁数的人，严格讲是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所以说现在他要逼着制造业回去啊，最后专家的说法叫恰恰相反。今天给大家推荐这篇东西呢，我认为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我喜欢他这篇东西啊。来吧，下边说说美欧开撕，习近平看到了突破的希望。这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那说呢，一个是川普对整个全球的主要盟友啊，各主要经济体征收集体的关税，然后又提出各种各样领土的要求，特别是这次在慕尼黑会议上，川普团队的这个激烈的表现，给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提升中国全球声誉的机会。习近平正在抓住这一点，他现在行动是很快的。我就只能简单给他介绍这篇文章了。他说有几位欧盟的官员表示，说欧盟的领导人现在已经讲，鉴于川普现在的这个做法，欧盟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彭博社看到了一些文件，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讨论啊，准备呢和中国要重启各方面的贸易谈判。现在有人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去了啊。说结论，彭博社指出，对习近平来说，对美国总统的担忧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阻止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这个广泛共识，这有助于提振正在通缩和长达数年的房地产危机中痛苦挣扎的中国经济。他看到了这方面的机会啊。说到这一点呢，欧洲现在必须要做出选择。作为欧洲来说，俄罗斯那是近在眼前的威胁，这头凶恶的北极熊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而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中国再厉害只能在亚洲，它不可能直接威胁欧洲的安全。现在欧洲现在已经跟中国一样了啊，不是什么经济发展问题，欧洲最主要的是安全问题，而威胁欧洲安全的就是俄罗斯。中国呢，现在反而没那么严重了。你比如说，哪天中国真的要动台湾的话，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和日本啊，主要是日本啊，90%的油都从台湾海峡走啊。欧洲我凭什么替你操这心呢？我跟着你着急上火干嘛？你看你现在美国自己都不着急，欧洲何必又跑到前边去啊，站在第一位跟中国直接发生冲突啊？你比如说到新疆，那是啊，人家那儿一直为人权问题跟中国博弈，一看啊，整个阿拉伯世界大伙那都是你们阿拉伯人穆斯林啊，你们都没人管，那我欧洲凭什么当卫道士冲到前面去啊？所以说作为欧洲来讲，很多东西都是要重新思考的。如果中国缓和和欧洲的关系，现在能够完全稳住欧洲市场，原来呢他一直想撬动欧洲，通过马克龙啊等等这些绥靖派，包括舒尔茨啊，这两个软蛋啊，通过呢他们能离间美欧关系，一直没有成功。到现在习近平突然天上掉馅饼，用不着他在里边上下其手离间了。原来一直讲嘛，欧洲要独立自主，要有自己独立的战略啊，战略这考量，现在不用了啊，不用中国动手了，川普已经干得非常漂亮了，现在已经彻底离间了。等于那作为习近平来说，俄罗斯现在如果跟川普谈好了的话，那和中国这边也基本就是个若即若离的关系了。而且和欧洲相比，俄罗斯就是个穷的叮当响的一条疯狗， 所以说和他呢，中国做生意也没赚过什么钱，也没占过什么便宜。所以说这个呢，以后就是个大号的北朝鲜，就扔着他去吧，就跟现在北朝鲜的一个状态一样。那中国未来想在科技，想未来在技术各方面有所突破，又想找到这么一个高价值啊，价格也比较高，各方面的好市场，现在只剩下欧洲了。所以说两边呢都你有情我有意，原来呢想实现挑拨离间啊，结果现在呢川普团队这次在慕尼黑干得漂亮，成功的给离间了，这不今天巴黎那儿开大会人家都急了。所以说呢，这次中国突然间好好的找到了一个突围的一个方向。拜登辛辛苦苦四年啊，来了个天下为中，结果现在呢，这个破口已经非常明显了，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来吧，简单说说中国，先说中国经济吧。高盛呢，最近啊又预测了，啊高盛之前是预测过一个，给大家讲过啊，说中国的房地产2027年才要见底儿呢。房价他去年四月份预测的，2024年四月份预测的，他认为还要再跌两三年，还要再跌40%，这是高盛当时的这么一个论断。他最近又出了一些新的数据，推荐给墙内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看这个大局。高盛呢，我不知道他哪来的数据啊，他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准的。他说中国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国没有出售的房地产库存，就是连烂尾的全算上，如果全都建成的话，高达93万亿，10万多亿美金啊，这多吓人啊。而且预计2024年房地产的总债务，房地产商啊等等啊，银行里赚的这总债务59万亿，这还不包括你收了人家很多的预售金，那个还没算呢，那个也是你的债啊，你没给人房呢，你欠人钱呢。所以他讲呢，这个中国房价啊，2024年十月往后存在继续下跌20%到25%或者更多的风险，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这就可以，你还说什么2024年十月以后，你就说2025年吧。他认为大概2025年还要再下跌20%到25%，这是他做出的一个近期的预测。他这个预测是建立在政府还额外提供了至少8万亿的额外财政支持，是在这个情况下，他认为要跌20%到25%。哇，大家看整个的库存，93万亿的库存啊，好家伙，总债务将近60万亿，这什么情况？这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房地产大雷，现在还在这顶着呢啊，它可没完全破。这是啊，高盛给大家的一个提醒。来吧，最后呢，给大家说说这个金融数据啊，这个呢稍微有一点小枯燥，但是呢，这个还是希望啊朋友们都了解都知道。说到周五呢，央行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统计数据，我看到有很多海外的中文媒体也都讲，哦，这不错呀。墙内呢当然都是用激动人心来形容，说中国这不错啊，这数据它起来了。一说呢一月末啊，这个一月份未偿社会融资的总额是415.2万亿，继续刷新历史新高，环比增长了1.7%，比12月份的环比，就是跨一个月的，增长了1个百分点，同比和去年比增长了8%，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而且一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达到了7.6万亿，就说这当月创下了历史一月的最高纪录，比上年同期多了5800多亿，增长了9%。大伙儿一看增长9%，那儿有增长8%，这可以啊，这不是起来了吗？但大家仔细看，专家呢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一月份的国债、地方债，他们的债券净融资是将近7000亿，增长了，也就是和过去相比，和去年相比，增长了1.35倍。整个社融增量同比多增了5833亿，也就是有68.3%是由国债和地方债他们发债增加的。 然后同时呢，城投债也就是地方啊，原来那个欠债那个城投融资，融了150多亿，多了75亿，和去年比啊，增加了1.3%，也就是这1.3%啊，加上刚才国债和地方债那68.3%，全加起来就是70%，也就是一月份这个创纪录的涉融增量。70%是国债、地方债和城投债所贡献的，也就是整个看着整个融资规模上来了，全是借的，跟老百姓借，全是借的，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整个的这个盘子，下边咱们说说企业和个人情况非常的严重。说到企业的新增融资，企业的融资量呢是增长了15.2%。看着数据也不错呀，但是排第一的是票据融资，占整个里边的78.6%，排第二的是短期贷款，这里边占17.8%，这你要全加起来这就90%多了。然后排在第三位的才是中长期贷款，增长只有4.3%，也就是什么呢？增长中的主要的来自于短期的票据和短期的贷款，短期的快速的增长，真正的投资企业投资中长期的贷款只增长了4.3%，也就是大家呢企业都在快速的进行短期的流动，来回的拆兑啊，不是长线的投资，这一点说明实体经济并没有复活。特别严重的是呢，就是个人贷款。因为老百姓的消费占经济的主导地位嘛，大家看什么就看社会消费，这个要不行谁也好不了。结果就这儿呢还是死气沉沉，一月份住户贷款增加了4438亿，同比减少了5363亿，和去年相比大幅下降了54.7%。那有人说这一月份不就过年了吗？那上班的时间短，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啊？那你按照你给他除到每一个工作日啊，你一个工作日和上年是完全一样的嘛？结果也不行，一月份的家庭新增贷款按日均也比去年下降了46.2%，腰斩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整个家庭贷款中短期贷款大幅减少，减少了497亿啊，同比是减少了3000多亿啊，这是一个数了。然后中长期贷款比去年减少了21.3%，也给它算到每一天，日均这么算的话，也下降了10%。这是按照具体贷款的短期和中长期的大概的这么一个判断。也就是整个的涉融数据啊，看着挺热闹，实际上都是国债、地方债和城投债，这里边占了70%。然后企业呢，短期贷款有所增加，但是中长期贷款现在谁也不投资。作为个人贷款，家庭单位腰斩，新增贷款是腰斩，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房子呢，商品房销售怎么样啊？中指研究院有一个最新的数据，2025年1月前100的房企销售总额同比下降了16.5%，比12月份当月3.4%的下降幅度扩大了13.1%。所以说房子也没人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情况啊。那整个中国今年经济这三大挑战还是没变。第一，内需疲软，老百姓不贷款，不买东西，也不买房，也不买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第二呢，外部冲击，咱们就看川普呢能耍出什么花样来。他要跟中国搜刮这点钱嘛，我不跟你闹僵，但是呢，你得买买买，我惦记你那点钱，所以说整个中国的出口可能会严重的下降。然后第三，就是现在还在拼命的借贷，70%都是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借贷，这种高杠杆还在这种疯狂的借啊，这个中国早晚是要出大事的，这是整个中国今年经济上巨大的一个威胁。那好，今天的节目我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南风鹤说， 从对乌克兰的态度看得出来，台湾还得自身硬，大力发展军事实力。从中共的角度看呢，他们走天上啊，最近呢说什么又出来六代机了，又什么歼几几了，在那吹牛啊，他们是走天上。台湾这个呢，美国这20多家大厂商早就给赖清德他们献计，你们应该走海下，也就是走底下。底下所谓的无人艇也叫无人机嘛，在底下的无人潜艇各方面的啊，来冲击中国未来的舰队或者是它的武装的滚装船、它的民船等等的吧，这个数量又得大，而且又得自动化。所以说对台湾来讲呢，他们是有这个方向的，关键是你解决不了立法院的问题，批不下钱来。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大罢免跟这个都有关系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束手束脚，而且那里边一帮都是亲共的、亲中的那帮立委在里边都那都配合好了，像傅昆萁他们这个，你这儿有什么事儿，他都问你个底儿掉，完了他都告诉对方，那你不是瞎捣乱的吗？所以说未来这个大罢免是势在必行。下一位朋友大胆刁民，听听他的说法，说俄罗斯最大的优势还是因为手上有核武器以及他们野蛮人的天性，不怕死人啊，这不怕死人，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俄罗斯都不会大亏，因为全世界都怕他们脑子抽风突然发起核战。而乌克兰最大的弱点是没有核武器做相对的震慑，经济制裁在当今世界依旧没发生什么作用，无论怎么制裁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你不制裁后边呢啊，伊朗那个最近拜登最后的那个不让他走私石油了，中国也不敢接了，关键就你不制裁背后的中国，这个你是没有用的呀，他每年给你好几千亿的生意他还那么做啊，关键的技术那不是布林肯讲吗，90%以上的车床都是中国给的，原材料都中国给的，造炮弹，所以说你这个你不挡住中国有一度管点用，当时布林肯和耶伦大家还有印象吗，排队进京给提出了警告啊，你要如何怎样我们可把你从美元兑换系统里给你踢出去了啊，当时是老实了一阵儿，后来一看啊，你也就是个吓唬人，后来也不拿你当回事儿了嘛。说这个呢，上有对策下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世界上早就没有任何国家敢发起联军来直接攻打俄罗斯了，所以说就是僵局，俄罗斯只要普京不死就会一直打下去，在当今只有拥核才能达到有效防卫的前提下，台湾一定要拥有核武。说三胖就是靠这个来恐吓别人嘛。那既然中共、俄罗斯、北韩都有核武，那日韩台没有理由不去拥核。日韩人家解决了，美国的呀，那不是最近核识破，这不是也是核子武器，双方在那个联合声明里，原来日本人是对美国的核潜艇去日本是很有意见的，人家是一个核的和平国家，韩国呢原来也不要，那最现在是战略执勤嘛，俄亥俄级的战略潜艇定期到釜山港要去停一阵儿呢，啊，包括去日本，这个人家都说好了。现在关键是台湾嘛，因为这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不得已且必须的选择，所以请各小国赶快研发核武器，不再事事依靠美国、依靠西方，核武才是小国的依靠，才是台湾的依靠。靠人人会跑，靠山山会倒，凡事最后只能靠自己，靠人不如靠己。您这话说的都是至理名言，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但说到呢，俄罗斯现在打这场战争，因为战争呢，我们都讲呢，这里边还是有一个成本问题，也就是当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所得比付出要多得多，而且无望取胜的话，和谈才有可能达到，而且就是在和谈，未来呢，你比如说真是给了远程打击武器，你比如说咱们退一步说，这次不是川普赢，是哈里斯赢了，我估计普京很快也就准备和谈了，因为也知道没希望，哈里斯一放，真的是放了他的远程打击的话，把他的周围这些城市都给炸烂的话，那他也受不了啊，那他付出太大了，国内也是人心动摇，所以说那时候谈判就有了，就是那时候谈判，乌克兰也不可能100%拿回所有的来，因为那你真是要达到那个，那俄罗斯只能签一个战败宣言了嘛， 那个你是做不到的。只要是和谈，双方一定会有妥协，会有让步，会有这个退让。所以说当初我提出了一个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啊，一个缓冲吧。当然现在说这个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你美国能够拿出当年领导二战，最后能够打疼俄罗斯，不一定要打赢他，这个谈判就会实现。那时候的条件会比现在这个求俄罗斯停战要好得多得多。但川普现在他不是这个路子啊。高华坏了，这还念不好啊，就高。我从事美国汽车零件供应40年，见证了美国汽车总装和零件业的行业状况。目前关税战就是一场噩梦，滑稽之极。这就跟刚才我找到的这篇文章，看到美国业内的人家都有数据啊，整个的过程发展的，我看这说的是比较准确的，得到了您的佐证啊。新加坡的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这是 Derek。谢谢您的支持，支持大康，谢谢您啊。孙龙说，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我在墙内银行业的朋友早就和我说了，而且不止一个。这些数据啊，这个看都不用看，就和新闻一样，热搜 有几个搜的呀，全是宣传榜而已，都是假的。所以说实际的情况应该比刚才说的这些数据要严重的多得多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趋势，所谓啊给报了个喜讯，一月份啊社融数据不错呀，全是借的，全是借的。老百姓该不贷款还不贷款，该干嘛还不，依旧啊，整个的这个大萧条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越来越往深渊在下坠。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